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活在生命的交通里。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读下半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在一起将这一节圣经节背一遍，也许我背给大家听。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就特别的提到他是羊的牧者，而把所有信他的人比喻作羊。羊的生命有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是要牧者。认真来说，羊生命的特点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羊需要牧者，若没有牧者呢，羊群羊只就很容易成为迷羊，流失在旷野。牧者就成为羊的看顾、保守、平安，甚至羊能够出路得草吃，也是因为牧者带领他、引领他。所以牧者对羊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一只羊若离开牧者，它立刻成为迷羊，成为豺狼的食物。同时羊又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它这个生命是一个群的生命。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牧者后面跟一只羊，总是跟一群羊。因为羊生命的特点就是一群，好像是一个群的生命。所以俗语说，这一个羊群心理，也就是说人性有一种羊群心理。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的那个特点呢，是一面要我们天天跟从主耶稣，黏于主耶稣，另一面就是我们需要和同坐肢体的同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合成一群，一同来跟从耶稣。换句话说，是跟从羊群的脚中来跟随主。这是基督徒活在地上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该有的光景。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不仅仅是医病赶鬼传道，他不仅仅是完成了十架救恩，他更要紧的借着死而复活，将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胜过罪恶的生命，这一个得胜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赐给世人，叫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所以他来了就是要把神的生命来分赐给世人。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的圣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一个生命就像属灵婴孩的生命。然而主耶稣不仅仅叫我们得着生命，他说还要得着更丰盛，也就是神的心意，主耶稣的期望就是要我们所得着的这个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长大成人，肉眼看不见，但是这个属灵生命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是神的心意所要达到的，所巴望得着的。那么神的儿女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所得着的这一个神的生命，虽然像婴儿的生命，然而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生命需要成长就需要留意两方面，活在生命的交通里面。什么叫做交通？交通不是指这一个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南来北往的交通车辆，这个交通不是指这些交通，交通是指你与神之间，与父神之间有一个生命的来往，有一个这一个生命的流通，有一个在灵里的交谈，常常见父神的面。所以生命的交通，基督徒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与父神与主耶稣之间的交通，就是跟从牧者耶稣；第二方面就是以同作肢体同信耶稣的弟兄姊妹那种生命的交通。今天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生命的交通就是以父神的交通。我在说为何耶稣说我来要是要叫羊得生命，是要叫人得生命，因为若不是因信耶稣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若不是主将生命分赐给信他的人，我们就不能与父神有交通。为何呢？因为人的生命是受造的生命，而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受造的生命不能与非受造的神来交通。又何况人犯罪堕落了，一个有罪的世人如何能与圣洁的神来交通？那是不可能的，是不能通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他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又何况我们受造的生命就不能与非受造的神能够相通的，不能相通的。让我做一个比喻，不同的生命是不能彼此相通的。就好比说一个人他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宠物，就好像一只小狗，他虽然很喜欢它，很疼爱它，然而这只小狗和这个主人彼此之间是不能相通的，最多看见主人摇摇尾巴认识他是他的主人而已，其他什么都不能通。他高兴的时候啊、哦，这只狗也在那里摇摇尾巴，他忧伤的时候狗也在那里摇摇尾巴，根本不认识他嘛，因为生命不能相通。相反的，若是一个生下来的儿子，他虽然笨了一点，但是他和父亲可以交通，他这个沟通呢远远超过那一只狗和主人的交通，因为生命不同嘛。但是生下来的儿子由于生命相同，就和他的父亲可以相通，可以交通。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以接受耶稣做救主，不是说外面有了一个基督徒的名称，不，我们里面正是有耶稣基督住在里面，我们正是因信耶稣有了神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叫我们能够与神相通，这个生命也叫我们能够认识神。这就是为何许多人当他在布道会或许说当他听见福音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就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这件奇妙的事就是当他信了耶稣，里面就感觉平安了，就喜乐了，并且很稀奇的是当他开始学习祷告，以往啊对于神是很陌生的，有的甚至是无故的恨神，提到耶稣他就里面反感，自然就有一种恨的念头出来，这是受了魔鬼的迷惑。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不是怎的，一呼求主耶稣啊，里面就满了甘甜，一呼求说亲爱的天父啊啊，里面啊就满了方位。为何呢？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就像是一个生下来的婴儿，他 来到母亲的身边，母亲抱着他啊，他就非常舒服啊，就整个人安静下来，非常享受。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要求我们与神交通。所以为何基督徒需要祷告呢？祷告不是说是做了基督徒所以就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就需要祷告，或者说加入基督教所以就要有一个宗教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样。祷告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要求，就像肉身的生命需要呼吸，祷告就像向神呼吸那样，呼吸属天的空气，属灵的空气，神生命的供应。所以每逢你的祷告是向神呼出你的需要，让神来充满你，让神借着圣灵将恩典将力量将平安来供应你，让神听你的祷告来拯救你，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所以祷告是你来到神面前与神交谈，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交通。就像是一个生下来的儿子，若是他一天都看不见父母亲的面，他就会很孤单，他就很失落感，没有平安。就像一个做父母的，他带着他的儿女到这个大型的商场的地方，人群太多，突然间他的儿女由于四处跑，结果看不见父母亲了。你就发现当他一看不见父母亲的时候，他就开始失去了平安，他就要哭了，妈妈你在哪里，他就在那里哭了。为何呢？因为他失去了与父母亲的联络，失去了与父母亲那一种的交通，那一种的联络。同样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若是我们整天都在世界里忙碌，而忙碌之间把父神都忘记了，我们忘记了来到父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忘记了亲近父神，你的里面立刻失去平安。所以每逢与父神的交通是生命的要求啊！即使你外面亨通顺利，但是你的心灵一定没有平安，因为你好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亲近父神。相反的，即使外面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若是你来到父神面前与父神交通，亲近父神，祷告父神啊，里面就安息了，里面就平安了。难怪诗人大卫他形容他亲近神的生活，他怎么说呢？他在诗篇43篇那里提到，他说我就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说我来到神的祭坛那里，祭坛预表祷告，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对神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哦，这就是祷告与神交通的亲近。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婴儿刚刚懂得说话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懂得多少发表的好听的言辞发表，但是他一见到他的母亲啊，就是疯狂的抱住母亲，就是非常渴慕的拥抱着他。这一个爱里面的拥抱，这一个发自内心的渴慕的拥抱，父母亲已经非常满足了，不需要他发表什么话，父母亲已经紧紧抱着他，成为他的看顾，他的保守，他的平安。同样的，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发表，如何祷告。然而我们需要活在生命的交通里，就是你已经有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求你来亲近神，这个生命要求你来祷告神。所以祷告应该是你心灵一个渴慕，不仅仅是有难处的时候才想到要祷告，有困难的时候才想到要来祈求。即使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很平顺的环境里，你天天第一所想到的就是我需要神，就像是儿女的生命需要父亲那样，我需要投入主耶稣爱的怀抱里，我需要紧紧的拥抱着恩主，我需要在恩主的里面来享受父神，用祷告来与他交通。正像诗人大卫那样，他为何讨神的喜悦呢？他一生在童子的时候 牧放父亲所教导给他的羊群，他就是那样天天亲近神，爱慕神。到了有一天蒙神拣选做了以色列一国之君，做了君王的时候，他照样是带着那样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哦，我来到你面前，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你是我的神。这一种的祷告是把他内心那种对神的渴慕完全发表出来，将他的爱情完全向神倾露出来，向神倾倒出来，倾心吐意。所以祷告不仅仅是你有难处的时候祈求神帮助，不仅仅是将你所需要的来告诉神，祷告同时也是将你的爱情，将你内心的渴慕，将你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求，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祷告来到神面前，不在乎你外面发表多好听的名词，是在乎你的内心。即使有时你发表错了，但是你的内心是渴慕神，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完全晓得。就像是一个婴儿，他刚刚学说话的时候叫父亲，有时都叫错了，他叫爸爸，有时他的音就歪了一点，就变了一点，叫错了，父亲也是蛮高兴的，因为知道他是叫父亲嘛。所以当一个初信者，有许多时候你不晓得祷告如何发表，但不要因此对祷告没有信心，反而照着你的发表，你来到神面前，你说，天父啊，我爱你，天父啊，我赞美你，你拯救我，天父啊，请你加给我信心，天父啊，请你叫我晓得怎样祷告，叫我喜欢读经，叫我明白你的心意，天父啊，叫我在凡事上来依靠你，叫我生活中常常来享受你啊，无所不祷告，每一方面都可以祷告啊。你有需要，天父啊，你知道我的难处，我现在处境落在什么光景，求你帮助我，很简单，来到父神面前倾心吐意，就像一个小孩子遇到什么事情都告诉母亲，就这样简单。所以与父神的交通很要紧的，就是你需要有这个科目，有这个心灵的科目。你一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生命，第一要做的就是渴慕神，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渴慕神，活在这个生命的渴慕里面，哦，你的生命时时渴慕父神。所以祷告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把重担交给神，把我们的爱情向神来表露，在灵里来享受神，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父神，来享受神，享受父神，然后父神在主的名里来供应我们，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当你祷告完之后，你的重担交托给主，同时主的恩典来供应你，他加多圣灵在你的里面，叫你喜乐加多，平安加多，力量加多，祷告完之后整个人很轻松很舒服。这就是活在生命交通里的第一个结果。就像是一个婴儿，在这个婴孩躺在母亲的怀抱里，那种的结果就是很平安的。这是祷告的功效。做一个另一个比喻，耶稣曾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许多基督徒误会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光。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做啊，你不需要做的，因为光不是你啊，是主耶稣的生命啊。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主所赐给我们这个神的生命是世界的光，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本身就是光。基督徒不是来努力做光，而是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活出基督的真光。正像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论到他们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主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言行一举一动，借着我们的谈吐啊，借着我们的举止行为来发表出来，来彰显出来的时候， 就活出基督的美德，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怜悯，活出基督的谦卑，活出基督 的信，活出、哦、基督的能力。你就会看见活出基督的美德，这些都是把光照射到人的面前。那么基督徒如何能够发光呢？不是自己离开神来努力，你离开主要来做基督徒，你越做越不像基督徒。为何呢？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罪性，能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越立志为善想做好就越失败。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亲近神，你亲近神呢，你就能反照神的荣光呢。让我做一个比喻，就像这个灯，灯呢为何会发光呢？不是灯本身来努力发光，努力发光，它如何努力都发不了光呢？它能够发光呢，就是因为它和电厂是通的，电厂的电呢就输给它，供应它，所以呢电灯就能够发亮了。基督徒能够反照基督的荣光，在与他与主的关系是经常有很密切的交通。我们祷告越多，我们就越向主领受恩典和能力，来胜过这世界罪恶、撒旦还有世界的诱惑迷惑，我们就能越活出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生活中能够荣耀主，完全在于他在神的面前是否经常常常祷告，常常与主在生命里面的交通，常常与主有交通。而这一个交通是相当要紧的，这两方面的交通是不可失去的。正像约翰一书，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将原与神同在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他说我们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是叫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交通的，相交的。他在此说了生命之道的主耶稣带给人两方面的交通，一方面是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交通的，还有叫你们与我们相交。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两方面的交通。而基督徒的生命要能够为主来发光，就在乎他与神交通啊，他与神的关系越密切，他就能越反照主的荣光。让我举一个例子，昔日摩西他蒙神呼召到了西乃山顶，在那边领受神的启示，四十昼夜祷告神。当他四十昼夜与神交通之后，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面啊，圣经记载摩西的脸面发光啊，甚至以色列人啊不能用肉眼看他脸面啊，觉得刺眼啊。为何呢？这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比，是一个当时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象征着当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哦，与神这个密切交通的时候，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与神交通的时候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不是在物质上说你祷告多了你的脸就会发光，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来到神面前多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反照神的荣光。比如说你每天早上上班，上班之前或许是在田里耕田，或许在工厂这个做工，无论任何一个职位岗位，你早晨开始的时候守晨更，分别时间来亲近神。若是你每一早晨都有一半时间守晨更亲近神，与神交通，与神祷告亲近神，那一天呢你上班心情不同，你一天的恩典都不同。即使那一天有许多压力许多难处，但是你能够借着早晨与主的交通，你与主的关系就亲近了，神的恩典就加给你，你就能够随时想起主又呼求主，随时就能够经历主的得胜。所以当基督徒天天亲近神呢，他那一天呢喜乐就多一点，平安就多一点，基督徒的见证就感人一点。你就会看见晨更是多要紧啊。所以我再次呼吁所有信耶稣的，无论是初信的，无论是信主很久的，请我们谨记 天天早上分别一段的时间守晨更，每一天生活的开始不是开始一电视，不是开始一杂志，不是开始一报章，不是开始一社会许许多多的资讯，也不是开始一忙乱的生活，也不是一睁开眼睛就想今天很多的忧虑，很多事情要办，不是。每天早晨一起，当我们刷洗完了之后，第一时间就是来到神面前屈膝祷告。若是你家中方便的话，你可以跪在神面前屈膝的开声祷告，闭着眼睛开声祷告，能够专心一点，当然是小小声的开声祷告。你向神倾心吐意，你的心思完全思念着神，你的心完全对准着他，然后向主表达你的爱情，然后为着许多人的灵魂得救来祷告，为着神的国神的义来祷告，然后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将一天来交托给神。我相信你每一天把上好的时间分别出来交托给神来祷告的时候，神就供应你，与神交通之后，你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同时这一个祷告也叫你领受更多从神来的恩典。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现代人越晚的生活，越迟睡觉，结果由于晚上不警醒，早晨就起不起身，迟的起床，结果怕迟到了不能准时上班了，于是就把祷告时间省掉了，难怪属灵的生活呢是一团糟，越过越差。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晚上警醒，早睡早起，这是最健康的属灵生活，灵魂体都健康，因为神造人的命定是早睡早起。你看见吗？昔日以色列人当他们蒙神拯救出埃及之后，到了旷野，神就降下玛瑙，天天降下玛瑙，成为他们生命的活粮。然而神对他们有一个要求，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之前，他们每一个就要起床到旷野去捡玛瑙。若是有人懒惰睡到太阳已经出来高升了，照在大地的时候他才去捡那一天所需要的玛瑙，那么他一定得不着的。为何呢？因为太阳出来一照下去，玛瑙就融化掉了，像水那样融化掉了。神这样做的缘故是为着培养神的子民，建立每早晨早起亲近神去捡玛瑙。玛瑙预表生命的粮，主耶稣是生命的粮。玛瑙有两方面的预表，第一方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自己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所以主是我们生命的粮。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因信耶稣得到了这个生命的粮，我们还需要天天借着祷告亲近父神，去享受主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需要清早起来，不要等到睡到已经是就快中午了，或许过了时间了才来祷告。这种情形是一种懒惰，一种失去基督徒见证的生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守晨更，每天早上分别一段的时间，早一点起床啊，早多20分钟，最少15分钟，在神面前有屈膝祷告，然后读一章的圣经啊，就这样亲近神，享受主。还有玛瑙第二方面是预表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我们读经啊，若是等到夜晚睡觉之前才想到今天我还没有读经，就勉强的打开圣经看一看，那时候已经很疲累了，一面看一面阿们就睡觉了，就睡着了，就好像读经催眠呢。这种情形啊，亏欠主啊，我们不应该到了很疲累的时候才读经。当然若是你到很疲累的时候还多读一点圣经，那是很可嘉的，若是忘了读临时补上读那也很好啊。但是我的点是，最好还是天天早晨分别上好的时间来读经，来祷告，来亲近神。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灵粮，祷告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读经是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叫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叫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的供应，得到日用的饮食，生命的灵粮。 所以每天你借着读经的时候，你里面呢啊就越饱足，神的话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扶持，成为你的光照，也成为你的警戒，成为你的拯救。所以神的话把启示、亮光、安慰带给我们，圣灵也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我劝弟兄姊妹，我们与神的交通，读经祷告是不可少的，天天亲近神，活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我在说什么时候是我们与神的交通断绝呢？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刚硬远离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与神生命交通断绝之时。神是圣洁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得了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断绝，但是我们与神的交通会断绝。让我做一个比喻，一个生下来的儿子，他与父亲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永远不会因为他做错了事从此就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外面名分上姑且来说，即使父亲不认他，但是以生命来说，他永远还是某某人的儿子，因为生命的关系是无法断绝的。又何况我们的天父，他是爱我们到底的天父。当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称为永远的生命，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真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神的生命是永不灭亡的。当我们重生得着神的生命之后，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断绝。然而我们与神的交通会断绝，什么时候断绝？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了。而当我们与神的交通一断绝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这种现象就像是，让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有人坐电梯，他电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啊，他就出来了。有时坐电梯的时候下去到地下，他也出去了，上上下下。我们属灵的光景和神之间呢，有时候就像这种情形啊。我是说做一个比喻，你的心情就像这样，许多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啊，很喜乐，你这样坐电梯坐了啊，电梯顶了最高点的时候，有时候呢，当你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属灵的光景一落千丈，你的感觉就跌下去，就像跌到底。姑且用电梯做比喻，就像是有时候你的心情像上了天堂，有时候你的心情像下了地狱，好像天堂地狱之间上上下下。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呢？神的儿女就的经历而言，当你亲近神享受主的时候很喜乐啊，你就像上到天堂与主面对面。但是当你犯罪远离神，不祷告，不得读经，心刚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像下的地狱那种的感觉，远离神，内心很痛苦。这就是在经历上的感觉的分别。但是这个生命的感觉是要叫我们来更亲近这位父神呢，来悔改归向父神呢。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提到，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基督的平安是在你里面做主的。因为正常的光景，你得到神的生命的那一天开始，你信耶稣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所得到就是平安喜乐，这是很正常。什么时候基督徒的生活一失去了平安，一失去了喜乐，这就证明基督徒的生命出了问题。举例子来说，正常的情形，你亲近神，你与神交通，里面是平安，里面是喜乐。什么时候是不平安不喜乐的时候呢？就是当你远离神了，你犯罪得罪神了，你的平安就失去，你的喜乐就失去。你远离了赐平安的神，你何处是平安？你就立刻失去平安。这个时候里面就是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安。而这个不安的感觉不是叫你刚硬远离神，是叫你立刻回到神的身边， 再来亲近神，认罪祷告，恢复与神的交通。这就像约翰一书第九节所说的，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住在黑暗中，就不能与神交通，犯罪就在黑暗中，就不能与是光的神交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借着祷告认罪，求主的宝血洗净赦免，然后我们就恢复与神的交通。就像这盏灯，灯忽然间不能发光，因为它发生故障，和电厂的电不能通。什么时候这故障修理好了，电灯又亮了。所以同样的，我们要反照神的荣光，我们要显出生活喜乐平安，我们需要亲近神。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失去平安，失去喜乐，证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关系出问题，第一方面是罪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我们需要认罪，一认罪悔改啊，我们整个人就充满了喜乐平安，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需要随时支取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生的罪，来洗净我们，这是很要紧的。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第一是要求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若我们蒙圣灵光照，特别想起某一件事、某一个言语、某一句话、某一个行动得罪神的，我们就具体的认那样的罪，求主赦免，叫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我们就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同样的，若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出了问题，断绝了，我们同时呢，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也断绝了。所以多年来我常常看见有一些肢体，当他与神之间的交通出了问题，没有祷告，没有读经，信心远离了主之后，那段时间他也不参加聚会，也不想见到弟兄姊妹。为何呢？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什么时候他与神的关系是很密切呢？他很喜欢看见弟兄姊妹，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天使那样，满是喜乐，因为他与神的关系是热心的，是正常的。所以我们需要恢复与神的关系。圣经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是我们的罪孽使他颜面不顾我们，所以承认离弃罪恶的必蒙怜悯。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最好能够花一段时间屈膝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你，叫你看见以往有某些地方得罪主的，以往的生活有什么特别得罪主的罪行，一样一样想起的就认在主的面前，求父神赦免，求父神赦免。就像把你家中的垃圾完全扫得干干净净，你把罪对付清楚，把罪认清楚啊，你就要给圣灵充满，给喜乐充满。所以我曾经看见有一位弟兄啊，他原来在黑社会里面打滚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啊，悔改认罪两个多小时，认罪完了之后，哇，整个人充满喜乐，每次看见他喜乐的不得了。他是一个给圣灵充满的人，为何呢？因为他彻底把罪认清楚了。所以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与神的关系就断绝。我还记得有一位姊妹，他以往还未信耶稣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信了耶稣里外都平安，喜乐的不得了，常常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有一天他忽然间发觉喜乐平安，对主的信心、亲近神的心完全失掉，也不想聚会，也不想祷告，整个人下沉。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有肢体由于看不见他，就打电话给他找他。后来和他一交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犯了一件罪。他说他有一个亲人过世，结果在殡仪馆的时候他去看望，他去探访的时候呢，其他的亲人呢就把几支的香拿给他，然后叫他把香插在那个死者面前去拜祭一下。他当时在众亲友的压力底下呢，一时没有心理预备呢，他就软弱了，就拿到那些香的时候，他就走到那个过世的亲人面前呢，在他像插了香，就在他面前拜了几下，然后就离开了。这一来他犯罪得罪神，他一位出信耶稣的人又拜偶像又拜祭，中了魔鬼的诡计得罪神，结果呢他与神的关系断绝了。 因着做了这件事之后，撒旦攻击他，他对神完全失去信心，很多的疑惑，然后又开始有埋怨出现，然后又所有的平安喜乐完全失去，又不想来聚会了。结果那位姊妹知道他的情形之后，就带他认罪祷告。当他认自己拜偶像的罪，认罪祷告之后，他又恢复与神的关系，平安了，喜乐了。就这样，什么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什么时候就认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还有，有时候我们忽略了祷告，忽略了读经，忽略了亲近神，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断绝了。不是关系的断绝，是交通的断绝。这个时候里面就落在黑暗里，因为不亲近神，我们就落在黑暗里。正像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就枯干了，心灵枯干了。所以一个人即使外面忙忙碌碌，若是他把祷告的时间忙掉了，服侍了祷告，服侍了读经，服侍了亲近神，他里面就枯干，他不能为主发光，反而是不断发出肉体的这种羞辱主名的现象出来。你就会看见亲近神是多么要紧，与神交通是多么要紧。与神有正常的交通，就反照神的荣光。与神的交通因为犯罪隔绝之后呢，就需要认罪，借着宝血的功效恢复与神的关系。还有活在生命的交通里面，还有一件很要紧的，就是恢复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与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正常的关系，基督徒不仅仅是建立与神之间有这个美好的交通，祷告读经，还是要参加聚会。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宁静，就更当如此。那日子宁静是指主耶稣就快回来，基督徒该有一个生活，就是参加聚会。因为基督徒不仅仅个人与神之间有这个生命的交通，叫属灵生命能够长大，同时还需要以做肢体的弟兄姊妹交通，彼此有交通。而这一个交通呢，就是生命的交通。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将信徒比喻作羊，羊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一群。所以从来没有一个牧者后面跟着一只羊的，那是新闻了。总之一群羊，羊的生命特点是群的生命。今天神的生命所赐给基督徒的都是群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主耶稣的群羊，主耶稣群羊的大牧者，这都是比喻。我们是神的众儿女，一只羊若是离群，就要成为迷羊，失迷的羊。我们要跟从羊群的脚中，一同来跟随主啊！所以基督徒不要做单独的基督徒，除非是客观的条件，你为主作监了，没有机会了；除非你的环境找不到其他基督徒了，没办法。然而，基督徒正常的情形，应该加入教会的聚会，应该加入基督徒的聚会。无论是在家庭中，无论是在各处，都应该是加入基督徒的聚会，彼此相交，有生命的相交。让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这里有一个炭火，这一炉炭火烧得很旺，是因为它很多小小的炭摆在一起就烧得很旺。若是里面有一块最大块的炭，它给拿出来，即使它原来烧得最热的，它拿出来的时候很快就冷掉了，因为它单独。什么时候这块炭火摆在一起呢，就能够烧起来。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单独，什么时候我们一单独呢，不是代表属灵啊，反而是代表走错路了，很容易给撒旦攻击啊。这世界冰冷的天气，这世界这个冷淡的空气，要把我们里面仅有爱主的这个火，好像江残的灯火都想吹灭了。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彼此激励，彼此勉励，彼此有生命的交通，彼此供应，彼此扶持，相爱带导，我们走天路就不觉得孤单，我们就多有扶持。因为每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灵的供应是加倍，神话语的启示是加倍，神的丰富是加倍，神的恩典是加多，众圣徒的祷告那个力量是远远超过个人的祷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末了时代，我们更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需要参加聚会。你看见使徒时代的光景吗？ 当时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一天有3000、5000人得救，但是得救的人并不是就完了，他们是天天聚在一起，信的人都在一处，常常聚会，常常亲近神，甚至在个人的家中啊，掰饼唱诗赞美神。你会看见他们是经常聚在一起，难怪他们不断有得胜的见证，因为聚在一起的时候，圣徒之间的交通，圣徒之间的分享，信心的见证，生命的经历，爱心感人的见证，还有许许多多神话语的解开和分享，就能够激励圣徒彼此共勉。所以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不能做单独的基督徒，你要参加聚会，因为接着参加聚会，你的祷告就不断进步，你晓得如何祷告，你 祷告的水准也慢慢提高，你对神话语的认识也越过越加多，借着机会啊，你与弟兄姊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得着扶持。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要长大，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是相当要紧的，一面是与神的交通，一面是与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若是什么时候以做肢体的弟兄发生了问题，也就是产生嫌隙的时候，有摩擦的时候，就应该是认罪，用爱心去包容。若是对方得罪你，就应该是包容；若是你亏欠对方，就应该向对方认错，彼此和睦。这一来，我们就祷告更蒙神垂听了。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要活在生命的交通里，不仅仅注意三方面：第一，祷告读经，就是与神交通；还有聚会，与圣徒交通，以做基督徒的圣徒交通啊，与圣徒交通。还有第四方面呢，需要有生命的涌流，生命的涌流是很要紧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预表像生命的活水泉，生命的活水泉是要只涌到永生，但是活水泉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是要流出去才要再加给你。若是这个活水不流出去，就会变成一潭的死水，就像井水那样。这口井若是天天有人用它，它就不断有新鲜的泉水一直涌流出来，井水就很甘甜。但是若是这口井啊，长期没有人用，它里面的水就会像死水，新鲜的泉源不会再涌出来的。同样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得到神生命，我们不仅仅需要有与神有密切的交通，祷告读经，我们同时需要有弟兄姊妹有密切的交通啊，领受供应，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我们所领受的涌流出去，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有涌流的出口，让主通过我们来祝福别人，也就是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帮助需要的肢体，安慰兼顾其他需要的肢体。做基督徒，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有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主耶稣曾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又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是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叫我们去舍己爱他人，所以我们需要为人灵魂得救来祷告，为着家人，为着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来带到，有机会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带他们来到教会的聚会来听福音啊！你越为耶稣做见证啊，主的爱从你身上流出去，生命的水流从你身上流出去祝福别人，主就越加给你。所以一个经常传福音的人是加倍喜乐，有时虽然有难处在身呢，当你先顾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主就顾到你，你喜乐反而加多，恩典加多就胜过难处了。所以在我多年传福音布道的里面，无数的布道会看见神的怜悯，无数的人跪向耶稣基督，内心常常是非常喜乐啊，主领各种的培灵费奋心费，也是看见无数的人蒙神的怜悯，充满了对神的敬拜和感激，你就会看见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内心充满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之后，带领别人来信耶稣，同时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你投入教会生活，你参加聚会，你看见同坐肢体的有的有了困难，有的有病痛啊，你看望他，为他带祷，关心他，一起祷告，主的生命从你身上流出去，这是生命的交通，主就加给你了，主就加给你了。 需要有多大，神的恩典就够用，就有多少。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凭着主的爱恳请我们每一位都在主的面前，从今天开始活在生命的交通里，就像葡萄树的枝子留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住在主的里面啊，就像主的羊来跟从主，就活在羊群的里面，一同来追随基督，跟从耶稣。所以从今天开始，记住天天有定时的守晨更，分别时间屈膝在神面前祷告，还有分别时间读经亲近神，凡事求告主，还有参加教会的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在聚会中与肢体之间有生命的交通，还有将你所领受的分给需要的人，把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关心许多的肢体，同做肢体的彼此相爱，如此你的属灵生命就要天天长大，你就要承受主的应许，兑现主的应许。耶稣说，我来要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的盼望是我们都能够得到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但愿我们都能满足主的心意，热心追求爱我们的主。请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恳求你，你的宝血完全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求你光照我们。若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有任何真是因为犯罪与你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求你都来光照，叫我们能够彻底的认罪，完全的倒空在你的面前，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谢谢恩主，你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能够洗净我们，叫我们能够再次享受与父神甜美的关系。父神啊，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天天活在生命的交通里，在主的名里面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光照和感动，叫我们全能都让主来得着。哦，亲爱的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天天守晨更祷告读经，也能够参加聚会，同时又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也叫我们能够将所领受的来传福音，见证耶稣，供应给需要的人，帮助需要的肢体。我们将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